连，他们不只开除了你弟兄，而且也不光开除了你弟兄，而且也开除了在中国各地的教会。所以在你弟兄一生上是第二次被开除的，第一次在福州，第二次是被弟兄会正式开除的。那原因就是因为他看不见弟兄会闭关弟兄会他们所看见的。因为你一定会觉得今天如果我们要为主做见证的话，基督既然是身穿长衣一直到脚，是包括所有基督身上的肢体，你一定就不可能拒绝身上任何一个肢体。所以这个就做属灵生命供应来说，我们的心应该像基督信仰的他。那就是福音的使命来说，我们不能说我们造就让他们去传福音，所有以弗所灵魂的责任都是我们的责任，都是责无旁贷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很多父母啊，等到儿子考试考得很好，这是我们的儿子；如果考试不好，是你的儿子。你看见吗？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今天既然是金灯台，是一面是基督的身体，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是身穿长衣一直垂到脚，包括所有基督身上的肢体。所以凡是基督所接纳的，我们不能不接纳。所以这个就是当初中国的弟兄们为什么和英国的弟兄们有接触，就是这一段的故事。所以我想明天早晨我们就要从头开始来看，到底主在开始在英国是怎么开始的，是不是圣灵的工作。那个时候你能不能说他们是弟兄会？你不能，你只能说他们是弟兄们。但是现在很明显是弟兄会，因为如果你是长老会的，你可以来我这里讲道，你不可以和我一起博饼，因为你没有受浸。所以他们在巴西就常常啊，一个浸信会的人就请了一个长老会的牧师来讲道，讲完了以后他们博饼，对不起，请你站在一旁的坐在一边。那么他们说，那你们不是兄弟吗？他说我们是兄弟，不过我们是表兄弟。那我问弟兄姊妹，在基督里面有表兄弟吗？当然没有表兄弟。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什么叫做统一呢？统一就是说，只要你不受浸，在这里，在台北，在北京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你只要不受浸，你就不是我们的人。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基督是身穿长衣直垂到脚，他包括所有基督身上的肢体，只要主所接纳的，我们不能不接纳，我们不能不爱。当然有许多的功课要学，但这就刚好是我们成熟的时候，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叫我们在主的恩典中能够长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的弟兄在1933年的时候，那在英国那一段的故事。那么因为在普通历史上你是读不到的，普通的书也是读不到的，我们乃是从那些书信来往里面，我们才知道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。所以倪弟兄是犯了大忌，但是犯了什么大忌，犯了什么错呢？错在爱他的弟兄，错在接纳基督所接纳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教训。所以等到倪弟兄从中国回来以后，等到1945年讲到教会的正统，讲到这一段故事的时候，他很清楚的，他对于弟兄会的历史他是有研究的，他知道他们当初辉煌的故事，也知道他们失败的故事。当然他们知道到了泰勒的时候，那一点都不错，泰勒曾经吸引过他，你知道吗？你一定自己讲的，他当初他自从访问了英国以后，他几乎回来就想好好的做一个解经的人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位弟兄泰勒弟兄，他是1903年开始的，结果到了1929年他已经写了72本的注解，72本。倪弟兄是 1933年去与他相会的，所以他觉得很少有一个人像泰勒这样能够写几乎100部的注解。所以尼迪翁在这边有一个很大的挣扎，到底主给他托付是什么？是不是他也要像泰勒一样，也是做一个大的解经家？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，这和泰勒那个时候的成就有关系的。为什么泰勒到那个时候得到许多人，叫许多人从他身上得到帮助呢？因为你看看，你只要把那个他所写的书摊开来，到了1929年就已经72本，到尼迪翁那时候几乎是100本了。现在你再回过头去看，那些书是一套一套的。但是后来尼迪翁晓得，这不是主赐给他的护照，主给他的更重要的是生命，叫基督的生命能在我们里面长大，也能在教会中长大。所以不要忘记，那一次尼迪翁到英国去，差一点就被弟兄会裸取了，因为弟兄会的确出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叫做 Ty Taylor。 那么这个人呢，他的的确确叫人可羡慕，所以你看在年轻轻的这个尼迪翁的身上，他也兴起了羡慕的心。但是慢慢慢慢的，主给他看见，这不是主给他的，主不是主托付给他的。所以感谢主，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你看见他又一次访问英国，那就是再一次就碰到了史伯格弟兄，那么整个的故事呢就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想关于其他的故事我们要留着明天再说，但是今天呢我们特别讲这一段。那这一段是特别是讲的中国的弟兄们遇见了，当初遇见了英国的弟兄们。那英国的弟兄们已经成为弟兄会了，但是感谢主，那个时候中国的弟兄们还是弟兄们，他们的确满了圣灵的同在。所以现在我们读历史的时候，我们要问我们什么时候会变成老底家，我们什么时候会荒凉，我们什么时候会失败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警醒，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有可能会跌倒，所以不要一直用尺来量别人，好像我们永远不会失败一样，不可能的。所以我想从明天开始我们就可以来看整个弟兄会的故事。那么尼迪翁也是因为读了这些历史，从英国回来以后，然后在他讲到教会正统的时候，那么才讲到教会的路是怎样的一条路。所以今天不是没有路的，今天是有路的。那不能因着弟兄们，英国弟兄们失败了，我们在中国就非失败不可，在印度就非失败不可，但是我们反而要学一些属灵的教训才可以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我们相信最近的60年处在各地都有翻了天飞，但很多地方飞了天飞已经变成老底家了，很多地方是弟兄们，很多弟兄很多地方已经变成了弟兄会了。所以这是教会的悲剧，弟兄姊妹。等到教会的悲剧来到的时候，只有我们的饼是对的，是你们和我们分开的，你们出去的，我们还站着为主站住。所以慢慢慢慢就以正统来自居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等到弟兄会后来分了好几次大的宗派以后，你知道有个弟兄得意洋洋，他说你看看我们本来是这么大的一块饼，结果凯利呢被开除了，所以有一块饼出去了，还有这一块饼也出去，那块饼也出去了。他说看啊，我们还是最中央的一块饼。弟兄姊妹，你听见这句话不是很难过吗？所以但愿就开我们的眼睛，不要对自己着迷，也不要对自己的聚会着迷，我们只能说我们走在菲拉特菲的道路上，而菲拉特菲不是我们的标签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也许我们能免去许多的难处。所以但愿这次的聚会能给各地聚会带来一个重大的转机。我们明明知道主呼召我们是为主合一的见证，但是你看看许多时候一点点的不同我们就分开了。 蒙仇这件事可以分开我们，诗歌这件事情可以分开我们，什么事都可以分开我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接纳弟兄是根据生命呢，还是根据亮光呢？如果根据生命的话，你非接纳的不可；如果是亮，根据生命的话，根据亮光的话，你是读大学的，当然你懂得这么多，当然你懂得几何，当然你懂得化学，你懂得，你当然他不懂，因为他刚刚生下来没有多久。那不是一个这个人，你就把他扔到窗外去，把他赶出家里，不能。你要好好的服侍他，你要一口一口的喂他，慢慢慢慢长大了，慢慢有一天他读了小学，慢慢一天读了中学，慢慢有一天读了大学，他看见的光可能比你更大。到那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就知道说，我们的合一是生命的合一，不是亮光的合一。不是因为他的见解和我的见解完全一样，不是因为我有个标准答案。那如果这个弟兄的标准答案跟我标准答案不一样，他就不是我的，不能这样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的弟兄看见宗派是错的，有的弟兄姊妹看见宗派不是错的。不要忘记，你不是丢弃他，你是服侍他，你用主的话来帮助他，有一天他能看见你所看见。要给我们看见说，分裂基督的身体是罪，谁都不敢分裂基督的身体。那我要请问弟兄姊妹，谁今天敢做审判官说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？你离开我们是因为你分裂基督的身体。会不会我们不知不觉的，我们做了些愚昧的事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相信如果保罗今天再回到我们中间，他说对不起，我走错了地方。今天各地的光景需要主特别的怜悯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礼拜的信息，不管是历史也好，不管信息也好，我觉得对神的教诲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年轻的一代已经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走这条路，年轻的一代因为读了一点书就很羡慕这个神学跟那个神学，因为他们很有学问，好像我们没有学问。你知道吗？你蒙恩就是因为你没有学问，你蒙恩就是因为你要主自己的话。有的人从恩典中堕落，就是因为他知识太多了，他太高了，结果我们的主反而在门外叩门的。我不是说知识不重要，真理当然重要，但真理一定要配合生命，一定要配合道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理由年轻的人和年长弟兄姊妹形成一个代沟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我为主感谢你们，为主感谢，因为你们的头脑比别人的更好更快，但是你们的精力是永远赶不上年长的弟兄们。有很多东西是经过火炼，经过火你才能够认识的。所以教会里面需要年长的，不能让年长弟兄姊妹很快的去世，我们要祷告求主留住年长的，因为那是教会一个很大的保护。什么时候教会失去年长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悲哀了。不错，年轻人能干，年轻人有火，年轻人这样做那样做很快，但是年轻人常常毛毛动作，常常撞来撞去，常常闯祸的。所以我们需要教会，需要年长的，也需要年轻，是彼此需要，不要形成代沟。慢慢的你就看见说，人在福中不知福。我里面只有一个负担，我要告诉许多年轻人，你们是人在福中不知福。所以你们一到世界去看看，等到你到世界转一圈以后，你要回来的。如果你还爱主的话，你一定要回来的。所以，在那。